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跟年轻朋友一块儿，其实咱也还年轻，聊这电影，不仅刚刚讲到了可以看到大家审美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，我还居然看到了通胀。刚才薇薇安讲，他那时候看电影票是5毛钱一张，我那会儿是2毛5分钱。好像有一天跟李波聊起来，我说其实最早看电影比较少，印象里觉得我爸就不是印象里，确确实实有这么真实的一件事儿。就是后来出了电视机，黑白电视机的时候，我周围很多家都买了，我爸坚决不让买，那是彩色电视机。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对，我那个时候不让买，后来我爸说那电影票多便宜啊，2毛5一张，你看一辈子也用不了买一个彩电的价钱。就是当然现在返回去看就特别滑稽，很快我们看到电影票，现在过百的电影票挺多的了啊。
对对对，因为现在电影嘛，这个场面啊、特效啊，然后这个设施要求不一样了。现在电影是一种工业，它的这个造价，也就是说它的拍摄制作费用啊，确实也高很多。啊，当然观影的体验呢，确实也都是那种现在都接近这种沉浸式的嘛，体验感也确实比以前要好太多了。所以这点来说呢，确实这个花的钱票价也相应的高，
也是值，你觉得？
对对对，
它是一个产业了，而且现在院线也要排片啊什么的。那个时候刚才李波在讲的，我们还要包花生瓜子的时候，就会想到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过，那会儿买电影票开后门的，不是说你想买都买得到。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我住的地方离电影院特别近，我们那个时候不叫电影院，门口有个叫工人俱乐部，但那个地方就是放电影。从我最早70年代末就是做那种刚才你们讲的，其实也是一种爸爸电影，就是一种露天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我妈妈她可能工作的那个单位呢条件比较好，就还起码就是坐的铁椅子，没有靠背，上面就印了号码。比较怕的是一长排，但凡你看电影遇到一个抖腿的，就是他心里住了一个缝纫机的那种，你整个这一晚上他就对对他就抖一晚，你也知道感遇到过。
是，但是那时候大家好像，当然我知道其实抖腿啊那不是一种太好的习惯，但是那时候人好像都很多人有这个习惯，确实是这样，大家也都能够承受，都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你抖我也抖，你吃瓜子我也吃瓜子。
吃完了以后你会看到整个那个场上啊，一下雨了大家就做鸟兽散，然后没有下雨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里面嗑瓜子嗑花生的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露天的嘛，它形成了一定规模以后就真的那个声音特别的热闹。看完电影以后散场了，它不是电影完了最后有个丸子嘛，最早那个大白布上面很大一个碗字儿，那个白幕布一亮，你会看到满地的瓜子皮，还有橘子皮儿，还有花生壳。
是的，是的，那是一种那个时代的记忆和生活体验。那觉得看电影呢，也是一种放松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所以大家是带着这么一种心态。现在看电影的话，就有点像咱们去听这个比较高雅的，比方说古典音乐会了，对吧？那是不能在里边吃瓜子儿，甚至是玩手机，对吧？接电话，这都是很不礼貌的。时代不一样了，确实有很大的变迁。
所以我很感兴趣，就是谢梦和 Vivian， 你们俩会觉得，就是当初你们更喜欢现在，就像李波说的，哎，我们是一种很相对高雅的环境，安静的环境，还说你们还是很怀念当年录像厅的那个时候，大家哎，还有人走来走去卖这个花生瓜子儿，卖矿泉水的，对吧？有点像火车上那种赶脚，然后咱们一边看着一边可以哎要个什么东西一边啃着吃，甚至你可以带着卤鸡爪子你去边看边啃，你们会觉得哪一种感觉让你们更喜欢？
对于我来讲，我可能是喜欢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，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对电影的一个体验是什么。对于我来讲，电影的体验就是把自己的灵魂跟你的肉体给分别开来，在你那2个小时里面，你可能过了一个别人的一生，或者是随着电影的情节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你可能最好的，对于我自己来讲，最好的环境就是周围是一片漆黑，你只剩下你自己跟电影在一个灵魂上的对话。我觉得这是我在看电影的一个最高境界。对，
哇，这种沉浸式的，被你说的我都不敢接话了。
因为他的那个自带一种代入感，我觉得就是他自己觉得能够很容易进入，他能够，因为电影嘛，我们说电影是造梦的机器，是一场梦。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的，我想我是一个漂亮女生，可是呢我没有里面 电影里面那个公主的那么好的皇室背景，对吧？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公主，但是我看这场电影呢，我带着那种体验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进入进去，我就过了那一生，所以我能非常能体验 Vivian 的这样的这种感受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忠实的观众，搞艺术人都喜欢有这样的 audience， 这是非常好的，真的是非常好。
要不然怎么叫梦工厂哈？就刚刚薇薇安讲的，就在那个两个小时里，你可能去过完别人的一段人生，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有可能也是流着自己的眼泪，也可以是笑着自己的笑哈。说艺术工作者特别喜欢这样的audience。来，谢梦把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分享了以后，我们来问问 Will 是不是这样的观影体验。我觉得 Will 因为他是画家嘛，他可能艺术工作者，他更细腻、更感性一些。那我们先请谢梦来跟我们分享。
关于观影的体验的话呢，这个是因为确实有人，我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 Vivian， 他是至少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他应该是喜欢独处的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就是呢，像我们男生嘛，可能就会喜欢起哄架秧一帮子人啊。比如说现在你们在网上看电影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，有的人就喜欢开弹幕。就是说呢，看别人的弹幕，然后自己也发弹幕啊，就有很强的参与感。有人就不喜欢弹幕，就把弹幕就关掉啊。因为当年呢，就是说呢，在无论是在录像厅还是在就所谓的广场影院，一个最大特点就跟今天的弹幕一样，就是大家的参与感是很强的。我就记得在那个录像厅里的话呢，然后这个哪个地方演得好，大家就会起哄架秧。然后呢，就基本是这么几个等级。如果这个电影特别好，反而大家就都安静了。然后就都屏住呼吸的看，然后一般的好，大家就会起哄，这大家就会叫好。然后呢，一般的差呢，大家就会起哄。如果很差呢，大伙儿就会嚷嚷说：“老板换片，换片，换片啊！不看了，不看了。”
是。
然后老板就换片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像今天的弹幕是一样的啊。
这弹幕的最初形式就是有声的。
就有声的，对，就大伙儿会起哄架秧的。而印象最深的呢，还就是说呢，因为当时我在武汉呢，是在华中师范大学，大学的电影呢都是在广场上的露天电影啊。我就记得呢，当时如果有的是因为武汉呢是梅雨天气，它那个有的时候下看电影呢就会下大雨，然后而有的时候呢雨呢它主要风雨会特别大，这时候呢那个我印象很深，然后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放映室是在一个操场那个楼里啊。然后楼上就会有大喇叭广播说同学们呐，现在风太大了，大伙儿要不要继续看呐？然后呢，这个底下学生就会喊，如果要是很好看，学生就会有的学生喊看，有的学生喊不看了。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电影特别好，然后喊看的人多就继续放，虽然那个屏幕已经被吹得像波浪一样，但是如果大家要是反应稀疏的话，就停了，就不看了，就散场了。然后呢，所以说呢，就所以我就记得那个《一来风雨》那个投票印象也很深，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偶尔有时候需要放那个国外电影的话呢，然后呢大喇叭也会广播啊，说有些镜头不适合孩子们啊，家长管一下，然后也就这样，也挺有意思的。
反正你那模糊的你都能够接受，吹成波浪，我相信你的接纳度一定会很高的。
这个模糊的是刚才那位叫做。Will
哦，哎，我今天老是弄混，年纪大了要错位了。Will， 刚才我们讲到了艺术工作者特别喜欢这样子的 audience， 那其实你应该是比较喜欢那种沉浸式也是观影体验的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我也比较喜欢沉浸式的去观影，同时能够静下心来去体验就是电影里面的人生。但是我其实很羡慕刚才几位嘉宾你们说的，就是那种就是等于是像弹幕式的观影，边上有人叫好啊，大家或者沉浸啊，我很羡慕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段放映厅的日子，所以因为我是看录像带在家自己看的，所以说我没有经历过。但是凡是我有记忆的去电影院的时候呢，像我那代人，我看的东西可能都不太有记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到大学以后去看电影的话，都是带着目的，就是谈恋爱才去的。所以说，我不是像大家那样那种，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嗑个瓜子儿啊，就是为了来看电影。我可能是，花个几十块钱电影票，就是为了跟一个漂亮的女孩一起，也对，约个会。那我心思完全不在电影，所以说那段时间我看的电影。他讲什么我其实不太知道，我都快忘了，所以说对我来说
欣然
最早的观影，
我打断一下 Will 哈，我问一个问题、啊，
李老师快快快，
我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完了电影，你走出来还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吗？
我现在肯定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好像是港片，但是讲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了，因为那个年代，我那个年代买看电影票是有任务，任务就是。谈恋爱，这就是谈恋爱的一个项目，所以除非可能到后面一段时间，就是谈了很久了之后，那我才慢慢沉浸到电影院里面。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电影放的是什么。
我们这个谈话节目最喜欢这样的大活人，说老实话，坦白事实，李波，你看相比的话，你看年轻人就是比咱活的要鲜活一些。我那会儿就是真就冲着那2.5毛一包的花生瓜子儿去，那个对我来说是观影的最大的意义所在。
哦，那
要避免就是要灵魂和肉体分离。
欣姐，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其实我跟威尔也有相同的经历，好吗？
啊、
我们。大学的时候看电影也就是为了牵个小手什么的呀，然后在录像厅挤在一起就觉得说哇，这个小小的只能挤在一起，没有这么更好的借口大家能够在一起了。我觉得这个体验我是跟威尔有同感的。
是的是的，我插一句啊，其实它确实因为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嘛，电影它确实有一定的社交功能，这个就是它，其实它也就是它的社交功能。所以现在呢，根据强化了这一功能嘛，现在人们的社交需求比以前应该说是只多不少。所以现在就还有了私人影院，比方说像你们两位对吧？你们什么时候约个私人影院吧？
这个我们录节目的目的是为了和谐大家在一起，不是为了拆散谁。说到这个电影的影响哈，这个组合太可怕了。薇薇安既可以跟谢梦去录像厅看片儿，也可以跟威尔去电影院里面感受那种拉小手时候的感觉，这个画面太鲜活了，一下在脑子里面哈。
其实我们
李波的脑洞比我大多了。
其实我插一句，其实像我当年也有你们这种就是去录像厅的一个代入感，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录像带不是都是买的，有的时候是去借的，借我记得好像借一盘也要2块钱，就是借好像是规定时间要还，超过时间还要加钱，就那个年代还有录像厅，就是你借袋子出去，你家里有录像机你就可以借，所以这也是2块钱，但是只是我在家嗑着瓜子就没有朋友一起看了，就是只是可能就是80年代那种独生子女，大家都是一个人自己在家看电影。
说到电影对我们的影响，这个影响包括我们说的大一点叫三观，对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生活习惯都有影响。我不知道我们哪一位朋友就觉得好像哪一部的电影你印象特别大，甚至你有一些习惯就受到了这些的影响呢？就我特别喜欢对于电影的音乐，原来最早有一部法国电影大部分朋友都看过，叫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。当时看完了以后啊，对以前我从来没有特别留意过电影歌曲，就觉得好听。比如说以前放这个小花的时候，你会唱里面的歌，对吧？啊，放这个孔雀公主啊，还有很多这种老片子，你会记住里面的一些歌曲。看完这个《放牛班的春天》，我这个脑子里当时就闪现过了，我发现电影的音乐它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好感觉就像这部电影，它有一个完整的叙事。它的起伏转成包括它的高潮和到结尾，它的结构特别的完整，这一点李波才是专业人士。电影就是对我来说，电影的音乐对我的影响其实蛮大的。
是的，它那个电影呢，现在电影呢，它和音乐是相辅相成的，就是这两种艺术啊，它们在一起真的是一种相互催化的作用。就是说那个音乐哈，它以电影这个平台啊，以这个电影为载体，因为如果一首音乐一首歌曲啊，它单独出现的时候，它不如它在通过电影叙事当中出现的表现力那么强大。就是说它通过电影的情节感人的角色，它的这个充分的演绎，它对歌曲的助推，对歌曲的理解是有帮助的。反过来呢，歌曲对电影的表现，就是它的情节也好，故事也好，有很强大的烘托作用。环境的渲染啊，情节的预见啊，比方说咱们看恐怖片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女生、
那个音效很可怕，
对，胆子小点的女生对吧，她为什么会提前把手捂到眼睛上边，通过那个手缝看，她就是听到了那个音乐，因为她预示着接下来很可能要发生恐怖的事情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音乐和电影是相辅成就的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
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